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各位观友大家好，
大家好。
Lucian 还记得我们上一集讲了什么吗？
五只小猪
是关于一个冤案的故事。
对，
那我们今天就要带来一个真实世界的冤案。
嗯，
不过在讲这个冤案之前，我想问 Lucian 一个问题。就是 Lucian， 你会不会很喜欢去我们台湾的公园走走？
好像还好
那为什么会让你不太想要走进我们台湾的公园？
至少可能是车辆比较多吧，附近。
嗯，的意思说台湾的公园普遍面积偏小。
真的。
嗯，其实我常常看到我们家附近不是有个公园吗？
嗯，
对。然后我常常看到那边有人在慢跑，我就想说奇怪，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个地方慢跑？
让那个空气清净机
对，人体空气清净机那旁边车水马龙的。
对
对啊，乌烟瘴气的。你有去过大安森林公园吗？
没有。我只有去过植物园。
嗯，那你觉得那边的环境会不会让你想要走进去看看？
植物园的话我觉得可以慢跑，因为它本身就是园区，不至于说旁边有很多车辆在那边跑来跑去的。
等于说你走进去你会感觉到一个 seclude， 就是有点隐秘的感觉，就好像跟外界隔绝的，
嗯，
的一个另外一个世界。
对，
然后就可以在里面欣赏一下大自然，跟大自然接触。
对，可是我也没看人家在里面跑步，因为我只有去台北出差的时候才会去走那边。
对，你不是有到外国去出差或是旅游，那你有没有在外国拜访他们那边当地的公园？
有啊，我去英国的时候有去海德公园。
嗯，那你觉得他那边公园的氛围跟我们这边公园氛围有没有一点差异？
差蛮多的。
怎么说？
其实高雄的话，如果说可以拿出来，就是如果
說海德公园 PK 的吗？
也不是 PK， 就是说要让人家觉得说，哦，你可以在那边跑步，比较没有那么污染，就是车水马龙在旁边的，可能就澄清湖吧。
哦，对啦，
澄清湖的话，因为它就是也是一个区嘛。
但是很奇怪，即使我们好像离澄清湖的路程不远，
嗯，
但是你就没有动力想要到那边去跑步。
哦，对，
我猜大概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台湾的天气比较不适合在公园里面运动。
怎么说？
它比较湿热啊。
哦，
就是你过去你不会觉得是很自在，
嗯，
你在跑步的时候你绝对是满头大汗，是一种比较不舒服的运动方式。
我觉得纯粹是因为你不喜欢跑步。
没有啊，我在健身房还是有跑步啊。
嗯
而且台湾有那个小黑蚊啦，小黑蚊会跟着你，其实在公园里面很多。
澄清湖的话是蚊子真的比较多啦。
对，就会减低你想要到那边运动的动力。
可是你在跑基本上蚊子也不会找上你，要追不上你啊。
嗯，但是你要总要休息吧，因为公园其实我觉得重要的是除了运动之外，它还要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
嗯，
如果你到国外你会发现外国人常常会去使用当地的公园。
哦，
然后不仅仅是运动，可能有的时候会在那边晒太阳
野餐，
或者是对带着全家大小去那边做活动，
跳社交舞
不会啦那是我们阿嬷跟阿公才会
跳，我们都在文化中心跳
所以我猜舒适程度也是一个问题。
嗯，
再加上我们的公园没有像外国的公园那么漂亮。
哦，对，我那时候去英国那个公园真的好漂亮。
我觉得也有一点非战之罪啦。
怎么说？
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亚热带跟热带的交界点啦。
嗯，
就不像是比较高纬度的地方它四季比较分明。
嗯，
你知道吗，我在 COVID-19 还没有爆发前，其实我有去上海一趟。
对，
然后我发现上海的人行道两旁全部都是枫树。
嗯，
那我那时候是在夏天去，我在脑海里面就想说，秋天的上海一定非常漂亮。然后我回国之后就 Google 一下秋天的上海图。
嗯哼，
就发现真的蛮漂亮的。
嗯，
那你在台湾很难有这种四季更迭的感觉，台湾公园的可观赏性没有像外国的公园那么多。
嗯，那你今天为什么会想要聊那么多关于公园的景致？
对对对对对，各位观众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公园？
嗯，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案件就是发生在公园内部。
嗯，
而且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公园。
嗯
，New York Central Park。
嗯，
纽约 中央公园。
嗯，中央公园，中央公园，Central Park
、欸。我不知道那边有没有捷运或地铁连到那边呢、欸？
因为高雄
有啦，
因为高雄也有中央公园，所以我才可以念出这一溜。
高雄中央公园还不错。我在这边就先简介一下纽约中央公园。嗯，虽然我有到过，但是那是我很小的时候。
哦，你有进去过吗？
我有进去过，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
那你有进去走？
有，那边我发现大家都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嗯、还有野餐。哦，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羡慕外国人，就觉得哦、嗯、他们真的很悠闲，他们非常善用这种政府给他们的公共设施。 嗯，公园啊，图书馆，他们都蛮善加利用的。那纽约中央公园的形状，考考路线，大概像一个什么形状？
你稿有写，我直接讲长方形可以吗？
对，
这个要考什么？
好了，纽约中央公园就是一个 rectangle 的形状。
rectangle，
对，它的位置是在纽约的 Manhattan。那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Manhattan，
哎、欸，怎么了吗？我想要学美式英文不行吗？
好，你学。
我们知道纽约它其实分五个行政区，嗯，就像你最近很迷的 Ugly Betty， 他就住在 Queens，
哦，对，
他就在皇后区，嗯，相较之下就比较不是那么市中心的区域，嗯，那纽约是最繁华的地方，或是最繁华的行政区就在 Manhattan， 哦，它是一个棋盘状的都市规划，就跟高雄市有点像，但是它可能比高雄市规划的更缜密。嗯，在十四街以南叫
downtown
下城，下城比较有名的就是 Wall Street， 华尔街就在，华尔街就在那里，
华尔街之狼，嗯，还有股市很重要的地方，
对，就是他们的金融区。嗯，然后在十四街到五十九街，我们叫做 Midtown， 叫中城，那边就是整个曼哈顿里面的曼哈顿。地价最贵的地方就在那里了。哦，对，一些很知名的景点包括 Empire State Building、帝国大厦，还有就是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都在那边。嗯，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纽约中央公园就是在五十九街以北开始。嗯，那一直延伸到哪里呢？就是从五十九街一直延伸到一百一十街、横跨五十一个街区。嗯，而且我觉得他们设计很有趣哦，你横跨一个街区所花的时间大概就是一分钟。嗯，所以如果你的朋友住在十四街，然后你住在七十四街，你就大概知道说哦，要大概花六十分钟。哇哦，对，你可以用这样子来记，就是说你住的地方跟你朋友的地方差几个街，那就大概走路要花几分钟。
OK，
还蛮有趣的。嗯，那 Lucy 你有没有想到就是为什么忽然间要建造一个那么大的公园？
是因为城市里面整个都没有什么任何的绿意。
没有错。如果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忽然间纽约中央公园就出现，其实我们要回顾一下纽约的历史。在1821年到1855年这三十多年间，纽约就从曼哈顿南部一路往北发展，因为它一开始都市的发展是在 Manhattan 以南，然后后来就慢慢发展过去嘛，人口暴增了四倍。就在这三十年间，我们稍微比对一下哦，就是1850年代的大都市，那能够跟纽约比的大概就伦敦嘛。
对，
我们来看一下伦敦在1850年的情形。伦敦在那时候有1400英亩面积的公园。哦，对，每十万人分配到的绿地是54英亩。
54英亩是多大？
应该是蛮大的啦。好，但是相较之下哦，纽约那时候只有100英亩面积的公园，每十万人分配到的绿地就只有16英亩。
哦，差了很多倍。
对，差了很多倍。
一英亩到底多大啦？给大家一点观念嘛。
我们这边又不是数学小教室。
哦，听众大家支持 Google 咯。所以不想跟大家讲。
没有啦，我没有查到啦。好，那你猜猜看哈，因为那时候绿地很少嘛，所以你猜猜看，那时候如果纽约市的人想要外出做一些社交活动，比如说就是野餐，或者是想要接触大自然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们大概会到哪里去？
New Jersey 吗？
你说到隔壁州哦？
对啊，
不是，
不然
有点远啦、他们会到墓地 cemetery。
你是说那个很多死人
的地方？对对对对，他们会到那边去。哦、对，墓地是他们的社交热点。
你知道有一首台语歌叫《摩阿波亚嘎基》吗？
哦，有，我好像有
听过。是这首歌是这样来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
还对嘞，
应该就是那样来的。他们都会说：“哎、欸，待会儿墓地见。”这样子。哦，对，然后他们就会全家大小一起去墓地野餐。 然后度过一个非常悠闲的午后。
所以就是可能在野餐的时候旁边就是躺着 grandpa。Yeah, Grandpa, we are here again.
一家人一起野餐，
一家团乐，
三代、四代、五代同堂。
OK，
这样子。
哦、Granny， 我们又来了。
对，跟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做交流，你看多棒！
哇、wow、
那时候他们最著名的打卡地点就是布鲁克林的绿荫公墓 （Greenwood Cemetery）。
Oh.
哦，他们最喜欢假日就说：“哎、欸，那我们一起到墓地去。”这样子，你会觉得很可怜嘛？就是假日也只能去墓地去看绿地。所以那时候纽约人就觉得说他们急需要一个不是墓地的地方去休憩、
嗯嗯、
所以纽约中央公园就这样子诞生了。
OK、
嗯、不过纽约中央公园它一开始那边的土地并不是一个很肥沃的土地，那边一开始其实是一片沼泽，而且还布满了石头，土壤也不适合植物生长，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很贫瘠的地方啦。
嗯,
嗯，就是寸草不生。
有沼泽那会不会有鳄鱼、
欸、有可能。好，反正那个地方是一个恶地，不是一个容易开发的地方。
嗯，
好，那怎么办呢？土壤不适合植物生存，但是你又要在那边盖个公园。
嗯、
啊、那些花花草草树木都需要养分啊。
嗯，
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他们就从隔壁州的纽泽西州运来大量的土壤去填补。而所以纽泽西州的人到现在都还会自豪，就说其实纽约中央公园也算是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土就放在那边。
哦、
嗯、对，那石头真的很多哦，多到需要用到 TNT 炸药来去炸毁，
很大块，
非常大块。等一下我会跟你讲多大块。他们那时候雇用了20000个工人进行炸石头的工程，而且据说使用的火药量比 The Battle of Gettysburg 还多。那你知道 The Battle of Gettysburg 吗？
我历史没有很好。
它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原本都是南方
赢、嗯、
对，然后经过那一场战争之后，北方就慢慢占有优势。
哦，
对，好，那我们知道后来是北方赢嘛，蓄奴那一方就输了嘛。
嗯，
对，好，所以可见那时候在炸中央公园的石头是用了多少火药。
嗯，
是用非常多的。为什么石头会那么多呢？主要原因就是在12000年前，纽约中央公园其实是冰河。如果你有学过国中地科，冰河它的淘选度很差，就是大块小块的石头都一并带下来，它不像河流一样、
嗯、
因为河流它的流速比较快，冰河的流速比较慢，所以它大块小块石头都带过来，然后融化之后大块小块石头就全部遗留在里面、
哦
对，最大块的石头有多大呢？如果你现在到中央公园，它其实还有保留部分当时留下来的大石头，在西南侧有个 Empire Rock， 在靠近棒垒球场那个位置，那个石头大到你可以攀岩，
那么夸张？
对，所以纽约中央公园是可以攀岩的哦，你就到西南侧那边。
嗯，
嘿，而且你知道吗？他们建造公园花了多少钱吗？
应该花很多钱吧？因为用那么多炸药，然后又填土的什么的。
对，你说又从其他州去填土，
对，运费，
嗯，
然后又炸药。
差不多在同一个年代啊，美国也从俄国的手中买下阿拉斯加。你应该知道说阿拉斯加一开始不是美国的吧？
不知道哎、
欸。哦，它是从原本是俄国的。
Oh,
然后美国就从俄国的手中买回来。
嗯，
你知道吗？那时候建造纽约中央公园的钱大概是739万美元。
嗯，
但是买下阿拉斯加只有720万美元。
哇哦！
所以等于说建造一个公园比买下整个阿拉斯加花的钱还多。
可是阿拉斯加应该比中央公园大吧？对不对？
大超多的，
大超多。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一个地方没有讲到，其实中央公园它有341公顷嘛。
哦、oh, 对，
然后它比摩洛哥的国土还要大。
嗯，但是摩洛哥超小啊，
摩洛哥的国土哦、啊、是202公顷。
对对对对，不过你想看嘛，可能各位跟友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如果我讲说纽约中央公园比大安森林公园大13倍，你可能就比较有感觉啦、
哦、
但是即使大13倍还是很小，我说跟阿拉斯加比起来。
嗯嗯，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纽约中央公园真的是
寸土寸金。
对，花了好多钱。它其实不只是把植物种在那边啦，它其实还要有点 landscape， 就是它有一些造景啊，其实都还要花设计师的费用。
嗯，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
不可能就是从那个小树苗开始种。
对，
如果全部是小树苗的话，大概是暂时还要先去那个 cemetery 继续野餐。
对，
所以应该还是要用比较大的树木种过来吧，对不对？
嗯，
那些都
要移植吧，
搬运。对，移植都要搬运。
那 Lucy 你觉得公园建造的目的是给谁使用？
所以他们在公园里面有建造目的哦？
不是。purpose。
purpose。
对，公园建造的目标是给谁使用啊？
那我想说 就是中央公园虽然盖好了，可是大家还是不习惯，觉得我还是觉得墓地比较赞，然后所以你又盖了一个墓地，鼓励大家去。那目标吗？就是为了像是一个大型的空气清净机吗？
主要是服务谁？
服务谁？
欢迎谁来使用？
不就是纽约市民吗？
我来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我跟你讲，你会发现哦，很吊诡的是，在公园建造的早期，在1859年到1869年，有超过 50% 的访客是乘坐马车来的。你觉得这个可以观察到什么社会现象？
都是有钱人来。
对，那时候美国只有 5% 的居民有马车，但是有 50% 的人是乘坐马车来的，所以大部分进来的人都是有钱人。对，主要原因，因为我刚刚有讲过，纽约的发展地点是从 downtown 开始，是在14街以南，但是纽约中央公园那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比较相较之下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地方嘛，因为那边才有大片的土地，
对，
所以纽约中央公园是在59街。那14街到59街就刚刚我们算数大概要花40几分钟才能到，徒步的话，那所以一般比较中下阶层的人，或者说低收入的人，他们通常都会在市中心工作嘛，他们下班不会特别花40分钟到那边去，对，所以大部分都是有钱人过去。
OK，
好，而且那时候公园的入园规则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
什么规定？
禁止团体活动
啊。为什么不能团体活动？
那时候他们觉得建造这个公园的目的不是让你在里面嬉嬉闹闹，在那边聊天的，是要让你纯粹 embrace 这个大自然
啊。
对，所以那时候有特别规定哦，如果是团体活动还禁止你入内，所以你不能在里面 picnic， 不行，你就只能纯粹在那边哦，沿着这个公园设计的这个道路这样走，享受大自然的风光，然后吸一下粪多精。
那团体活动是指几个人以上啊？
这我没有特别去查。
对啊，
反正如果是一个家庭在那边嬉嬉闹闹，他们就觉得不 OK， 他们比较崇尚是个人跟大自然的交流。
所以就是如果说一个家庭一起进去的话，他们要先装不熟，就说妹妹啊，你先进去齁，你等下走十分钟换爸爸进去啊，爸爸进去之后我们再换哥哥。
慢慢体会大自然，这样一个一个进去，就是等
下爸爸会追上你啊，我们再一起走。这样
我猜他们是不希望你在那边嬉闹啦，
也太麻烦，
他们就不希望听到那个人的声音盖过大自然的旋律。
哦，我不希望啊那种很大的笑声这样子。
对对对，不希望你们在那边一直追，不是宫女常常会在里面追逐吗？在宫廷里面
你说来追我了，
对对对对对对，
翻白眼。
对，他们是不希望这样子的。
哦，那跟我们现在差蛮多的耶，现在大家在公园大部分都是团体活动啊。
对啊，而且很吵，还播那个音乐。
对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一集的爱情骗子我问你就出现了。恰恰恰，
你会觉得那个播台语歌跟我们公园的氛围有很融合在一起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播什么歌是个人自由
啦，都可以
啦，都可以，因为其实你去爬山也常常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歌啊，
对啊，
对啊，可是你也不会觉得就是说想要叫你不要放好不好什么，就是你
不过他们
都
很喜欢播出来，
但是
他们都很喜欢让大家听，
对，可是我是觉得就见仁见智啦，也不会想到说就是哦，我自己是没有在开音乐听啦，就是去享受大自然的感觉嘛。
对，你比较接近那时候高层的人希望设立中央公园的目的。
哦，我是上流阶层的人。这样子吗？
Lucian， 你知道我在国外的公园最喜欢做什么事吗？
读书啊。
没有，不是。还带推理小说去看书，是重的要死。
Pocketbook。
不是不是，其实我蛮喜欢坐在公园的长椅静静的看风景，然后晒太阳。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啊，国外公园的长椅啊，就是 bench， 真的让你看到就很想要坐下来。
是怎样？上面有摆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国外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哦，就是你可以捐赠或是认养长椅。如果你有做这两件事情的话，他们就可以把一段你想要说的话刻在一个金属牌子上，然后就钉在长椅的椅背上。
这个其实我去英国的时候有看到这个，
对，这个有个术语
我真的
叫做 bench quote，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别致，因为我就看到上面很多很暖心的话，
对，他们有些可能是纪念已经过世的亲人，
对， 对，
然后有些是引用名人的话，
对，
就是你看到你会觉得说，哎，这个让公园里面增加了一些温暖的气息，还有就是增加一些人文气息，
应该不会有人讲一些 curse 的话吧。
不会吧
To hell with you 这样之类的，
然后坐上去的人就被 cursed 那也太可怕了吧。
应该因为我看到的都是蛮温暖的一些话语啦，
他们应该会审查啦。
哦，会审查吗？
对啊，怎么可能随便让你就是
因为他那个其实他是一个铁板，然后他把它镶在那个椅子上、
啊、
椅背上、
啊、
椅背上、嗯、所以你坐上去你都会看到上面写的这个 quote。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在，我忘记是在哪个公园，应该是在旧金山的公园吧、嗯、然后我就看到那边有一个 bench 刚好 quote 的就是爱因斯坦的话，然后我就特别在那边坐了五分钟。
哦、嗯，是觉得与有荣焉。
对对对，就感觉上好像就是跟爱因斯坦坐在一起。
You wish
那除了 bench 之外，纽约中央公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那边有非常多的雕像。主要就是你看到这些雕像就会不小心提醒你，其实中央公园是一个伟大的工程。这边提供一个冷知识好了，纽约中央公园有非常多的雕像哦，但是在去年八月以前独独缺了某一种雕像。
什么东西的雕像？
让你猜猜看啊。这是纽约中央公园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雕像，包括一些著名的男人的雕像，甚至还有一只著名的狗的雕像。嗯，哦，这只狗叫 Bartle。
那好像没有讲到女人。
对，纽约中央公园之前的雕像是有女人啦，但是是虚拟世界的女人。嗯，有朱丽叶，然后有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爱丽丝，但是唯独就没有真实世界的女人。对，所以那时候有引起抗议，说为什么整个公园里面竟然没有真实世界女人的雕像。嗯，对，所以在2020年8月份就有三个女人的雕像就被放在里面，她们主要就是为女权跟非裔的权利发声的三名很著名的女性这样子。嗯，
说到你刚刚那个椅子啊，我想
哦，你又回到椅子。
其实你这边有写资料，就是说如果又要有椅子在镶在上面的话，是要1500块，是不是？
对，没有错。
那如果太多人捐的话，会不会整个中央公园都是椅子啊？你知道我去日本玩的时候啊，
对，
日本的神社不是也有那种鸟居？嗯，然后他也是就是有什么商社，然后捐了多少钱，反正呢，他就是满满的鸟居。走在他的步道全部都是鸟居、哦、
代表真的很多人捐啊。
就是你看鸟居其实也就是一个柱子，一个圆柱这样子的厚度嘛，几乎没有什么阳光可以照进来，这样 有几段是这样子。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个。
你是怕那个 bench 太多了反而有碍观瞻、
就是、没有，只是在想象那个画面啊，就是1500块、欸、1500块大概台湾多少？
4万多块吧。
4万多块也还好。
而且如果你那个是你认养哦，那个是认养。
对，
但是如果你要捐赠一个的话要10000块美金哦、oh, ，所以没那么简单，门槛很高，好不好？嗯，你要增加一个椅子要30万哦、oh, ，对，这样子可以吗？所以没那么简单， oh, 不会增加那么快
哦。Oh, 好，那也要一定的难度。
我猜他们应该有想到，你可能要在附近的居民，你才会想要捐啦、啊、嗯，对不对？因为你走进公园就想到啊，我今天要到我的椅子上面坐坐。对、嗯、啊，如果你住这个中央公园太远，你可能就不会想捐椅子了嘛。嗯，对啊，
好。我多虑了、
欸、我觉得你对椅子的兴趣程度比雕像还高很多、欸、
我其实对这个椅子蛮有感觉的。
真的齁？台湾有吗？好像比较少。
台湾没有看过、欸、
台湾政府可以引入这个文化。
对啊，感觉还不错。
对啊、嗯、而且这样可以增加收入啊。
对啊，好、嗯、
我刚刚不是说有一个著名的狗叫 Bartle 吗？
对， Bartle。
我如果讲 Bartle 的故事你可能会觉得很有既视感。 Bartle 凭什么可以在中央公园立一个雕像，而且那时候真实世界女性的雕像都还不存在，她就竟然可以在里面，代表她一定有重大贡献嘛？
因为她身体里面有住一个基尼，
基尼的 Bartle 吗？
对 ，I'm a genie in the bottle，
不是那个 Bartle。嗯，她是一个哈士奇的雪橇犬。嗯，她立了什么汗马功劳呢？她在1925年运送了白喉血清来控制疫情。哦。是不是很有既视感？嗯，对，因为那时候白喉大爆发，然后很多人死掉，他就负责运送那个血清。
什么是白喉啊？
白喉是一种传染病哦。对、嗯、现在应该都已经绝迹了啦、嗯、就有点像那个啊伤寒或什么已经很少出现了。嗯，所以你觉得他值不值得在那边立一个雕像？
嗯，很值得啊。
对啊，还不错吧。好，那我们刚刚都是讲中央公园美丽的那一面嘛。嗯嗯，我不知道这样讲完之后 Lucian 有没有很想要去。
还不错欸、嗯，其实我本身还没有去过美国
啊。真的哦？
完全没有去过，其实还蛮想去看看、哦、可是就是大家都说美国就是也不算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啦。
哎、欸，你讲到安全这个议题就很符合今天的主题了。嗯嗯，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中央公园啊，感觉就是一个很值得休憩的地方啊，好像很棒， 你可能很难想象到，如果你回到1980年代，纽约中央公园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甚至有点危险。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纽约中央公园五人帮 The Central Park Five 的故事。
嗯，
好，那发生地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New York Central Park。
嗯，
我们就请 Lucian 帮我们念故事了。
1989年4月19日，这一天和往常没什么不同。Trisha Miley 起得很早，赶在早上7:30前到达公司办公室。他周围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工作辛苦，工时很长。Trisha Miley 从耶鲁商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所罗门兄弟上班。那是一间位于曼哈顿华尔街上的著名投资银行。那一年 Trisha Miley 刚满28岁，有大好的前程正等着他。当天快下班的时候， Trisha Miley 的同事询问他晚上是否有空，因为 Trisha Miley 才刚刚买了新的音响系统，而这位同事有兴趣到他家去试听音响的效果。 Trisha Miley 答应了，但刻意将见面时间推迟到晚上10点，如此一来他下班后还有机会跑个步。每晚睡前的户外运动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他需要一段独处的时间，发泄一整天工作下来所累积的压力。于是照着原定的计划， Trisha Miley 在下班后回到位于东83街的公寓住处。晚上8:50，他换上了黑色的紧身裤、白色长袖运动 T 恤和运动鞋，头上则戴着耳机，整装待发。当他重新离开公寓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在昏黑的天幕下， Trisha 朝着中央公园的方向跑去。不久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宏伟的建筑就矗立在他的眼前。他听着耳机传来熟悉的广播主持人的声音，一边调整自己的脚步以及呼吸的节奏，从博物馆旁边的84街入口进入中央公园。一进入公园，原本喧嚣的车流声瞬间消失，似乎来到一个不同的时空。今天他打算沿着贾桂林蓄水池以及北方草原绕一周，全程约3公里。但 Trisha Miley 所不知道的是，今晚中央公园内部的区域并不平静。当天晚上9:05，30岁的 Michael Vigna 正在公园内骑着脚踏车，沿着东侧小径一路向北骑。在半途中， Michael Vigna 遇到一群徘徊在附近的青少年，他们其中一人向他扑来，挥舞着拳头。情急之下，他把脚踏车转向，成功逃脱。Michael Vigna 事后和警方具体描述他被攻击的那一瞬间。
我听到他拳头挥舞的声音啊，几乎都快要击中我的脸呢。他的重心好像有点不稳了，我就赶快闪到另外一边了啦。
Michael Vigna 已经是比较幸运的了，虽然虚惊一场，但至少毫发无伤。接近9:10，距离 Michael Vigna 被攻击的地点不远处，另一名叫做 Antonio Diaz 的中年拉丁裔男子也位于公园的东侧小径上。他孑然一身，是个无家可归的游民，当时已经有一些醉意，正踉跄地在小径上行走，手上提着刚从杂货店买来的一盒食物和4罐啤酒。突如其来，他的眼前出现一阵黑影，一群青少年接近他，莫名地对他发动攻击。他们把 Antonio Diaz 推倒，并对他拳打脚踢，抢走他手上的食物，然后把他拖入草丛中，任由他自生自灭。9:15，同样在公园内部的东侧小径上， Garrow Malone 和他的未婚妻 Patricia Dean 正骑着斜力车悠闲地前进。他们才刚刚经过公园最大的水池——贾桂林蓄水池。蓄水池幽静的水面在街灯照明下泛着白色的波光，在夜晚中别有一番风味。但突然，这对情侣发现，在道路前方出现了一群青少年。令人觉得怪异的是，这群青少年刻意弯着膝盖， 把手臂往外延伸，做出类似美式足球的防守的姿势，挡住了前方的道路。或许是感觉到这群少年所散发的恶意，这对情侣觉得情况不对，于是立刻奋力踩着脚踏板加速前进。他们下意识地往挡在道路正中央最高壮的男孩撞过去，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一个男孩可能就是头目，心想这样或许可以吓阻他们。那名高壮的男孩在斜立车要撞上的最后一刻灵巧的闪避，情侣俩就这样以60公里的时速穿过那群少年。而在他们短暂交汇的那数秒间，有一到两名男孩还企图把他们拉下斜立车，但并没有成功。 Gerald Malone 和 Patricia Dean 两人还是幸运的顺利逃脱，并火速前往公园内的警局报案。9:25 David Lewis 正沿着贾桂林蓄水池畔慢跑，这个蓄水池面积足以容纳43个足球场，周围被 2.5 公里长的小径环绕，是一个绝佳的运动场所。当他看见前方的一群青少年时，他无意间听见其中一位青少年说：准备好了吗？紧接着他们其中一位朝着 David Lewis 的方向朝他丢石头，石头从他的身边掠过，打到蓄水池周围的栅栏。这群青少年的行为让 David Lewis 吓了一跳，但为了要化解眼前紧张的气氛，他急中生智，开口询问眼前这群青少年要不要一起赛跑。其中一位回答他：当然，我们要来赛跑。于是 David Lewis 拔腿狂奔，用最快的速度往前冲。在他奔跑的途中，有五名青少年突然从树丛中窜出，其中一位还用力挥拳击中了他的手臂，并且紧跟在 David Lewis 的后方。惊吓之余， David Lewis 不顾手臂的刺痛，大力地吞吐着周围的空气。他知道自己不能停下脚步，否则可能会有性命危险。直到他看见前方的中央公园警局，他才放慢了速度。此时他发现自己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一般，已经精疲力竭。警方后来发现，当晚9:30后还有几个人遭到这群青少年的攻击，包含 Robert Garner 和 John Lulin。 其中40岁的老师 John Lulin 便用铁做的水管击中了后脑勺，伤势颇为严重，在医院待了两天。大约在晚上9:00， Trisha Miley 来到了中央公园内部。当天正值满月，月色皎洁，气温温和，让人神清气爽。推销 Miley 沿着他平日的路线往前奔跑，他的路径是这样的：先沿着蓄水池边往北跑，然后经过东西向的102道路，再回头往南跑，这样绕一圈回到84街的出入口。102号连接了公园东侧和西侧的两个主要道路，这是白天时慢跑者和骑自行车的人常会经过的路径，但不开放一般交通使用。这条路的北侧是茂密的树木和灌木丛，而南侧虽然树木略为稀疏，但有隆起的巨石，所以无法看到另一侧的棒球场。一路上虽然有路灯，但间距很宽，所以到晚上这条路显得略为昏暗，让人有与世隔绝的感觉。大约在晚上9:15，Trisha Miley 跑到了102号路上，这时除了他的脚步声和虫鸣声外，四周陷入了一片寂静。或许是从耳机传来的广播声音让他没有注意到迫近的危险，他突然就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人攻击了，他的后脑勺被树枝击中，瞬间昏了过去，身体往前扑倒在路面上。他后脑裂开的伤口流出了鲜血，陌生的袭击者开始把他的身体从102号路慢慢往道路北侧的树丛方向拖行。他曾一度苏醒并试图反击，但头部却再度被歹徒用石头痛击，让他又昏了过去。他被带到一个孤绝的树丛间，在那里他被性侵，然后歹徒用 Trisha Miley 自己的衣服将他双手以掌心对着掌心的方式绑住， 气质在102号路北侧，距离一个名叫 Lock 湖附近的荒烟蔓草之间，要一直等到隔天凌晨1:30，吹小马里微微的呻吟声被路过的两位建筑工人听见后，他才被发现。吹小马里被火速送往医院，他的头部伤得十分严重，有5道非常深的伤口，头盖骨2处碎裂，他也因此失去了全身约75%到80%的血液。运动时穿的长袖白色 T 恤整件被染成了红色。此外，他其中一眼的眼窝被击碎，另一只眼的瞳孔对于医护人员的手电筒亮光无法做出任何的回应。他的体温过低，气息微弱。经过评估，他在格拉斯哥昏迷量表分数只有4分，仅仅比代表深度昏迷或者是死亡的3分多出了1分。医生判定 Trisha Miley 极有可能无法度过这一关，即便侥幸活下来，也可能要面对严重的后遗症。警方在现场展开调查，他们使用 Rape Kit， 也就是性侵取证套盒，收集现场遗留的衣物纤维、毛发、唾液、血液、精液或体液等相关证据，但当时警方还无法识别 Trisha Miley 的身份，而是要等到第二天。 Trisha Miley 的同事发现他无故旷职，在担心他的安危下联络了警方。 911, what's your emergency? Trisha Miley 的身份才被确定，而媒体基于对性侵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称呼 Trisha Miley 为 Central Park Jogger， 也就是中央公园慢跑者。回到中央公园，中央公园内部设立了一个警察分局，位置在公园内贾桂林蓄水池的附近。那晚他们接到许多通报案电话，内容不约而同的都是针对一群约20余人的青少年。报案人在电话中指控那群青少年在中央公园各处骚扰路人，有些还对经过公园附近的车辆丢石头。于是在当天晚上9:30开始，警方巡线至公园内部巡逻，最后拘留了大约20名青少年。警方通知他们的家长，请他们亲自来警局一趟，并说明拿到传票就可以离开。于是部分被拘留的青少年由家属先行从警局带离，但当一名警官从医院打电话到警局，通知他们有名女性在中央公园内被强奸并受到重伤，情况立刻急转直下，此时还留在警局的青少年被命令不准离开。案发后第二天，警方又逮捕了3名青少年到警局问话，分别是16岁的 Corey Weiss、15岁的 Yusuf Salam 和15岁的 Antron McCray， 另外又包含前一夜就因非法集结而被拘留在警局内的2名少年，分别是14岁的 Raymond Satana 和14岁的 Kevin Richardson。总共有5名青少年，而这5人都属于非裔或拉丁裔的族群，他们后来被媒体称为中央公园5人帮，也就是 The Central Park Five。 即便在当时没有实质的物理证据显示 Trisha Miley 的案子和这5名青少年有关，警方还是把这5名青少年当成头号嫌疑犯。而虽然这件案子的被害人还没有死亡，但在媒体的披露下，警方承受不小的办案压力，需要速战速决，于是曼哈顿北区凶案小组抵达了中央公园警局。他们是由最有经验的警探所组成的团队，其中有名警探叫做 John Hartigan， 他有军人背景，军旅生涯长达25年，他最擅长的就是审讯犯人以及说服嫌犯吐露真相。在接下来超过24小时的时间，警方剥夺了这些青少年的食物、水和睡眠，换得了其中4名青少年的认罪自白。这些青少年的自白过程都有经过录影，而只有 Yusuf Salam 一直坚称自己的清白。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行这个案子的讨论。刚刚 Lucian 其实只有讲这个案子的上半部分而已。那其实这个案子还有下半部分跟结局，我们会留在下一根跟各位跟你分享。这件案子当时非常受到重视，因为挑起了社会对于种族议题的敏感神经， 主要原因就是被害人是 Trisha Miley 嘛，她是一个白人女性，
对，
但是他们所认定的嫌疑人就是那五名青少年嫌疑犯都是非裔还有拉丁裔的族群，对，而且那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非裔跟拉丁裔的孩子他们教养不好，常常有暴力行为，好，不过这边要提供一个数据啦，其实青少年提供虚假的自白的情形并不少见，美国冤狱平反机构 The 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 他们有做一个统计，近25年来青少年冤狱平反的案件中有 38% 都牵涉到青少年虚假的自白，对比成人来说成人只有 11% 而已，
哦，差很多，
对，代表青少年大概有3到4倍的机会，哦，跟成人来比的话有3到4倍的机会会讲假的话，他们未必会吐露实情，
所以你刚刚意思是说小朋友比较会说谎，
但是说谎的部分是不一定对自己有利的，等于说小朋友跟成人比起来比较没有忠实的呈现这个案子发生的实情，对，但是他们吐露的真相并不是为自己的罪行做掩护，
哦，我懂意思，就是说这 38% 其实他们虽然说是说谎可是有可能是被逼的说谎的，
对，而且这 38% 既然叫冤狱的话应该都是讲对他们自己不利的话，
对，那刚刚 11% 因为成年人可能就是比较懂得在法律这些相关可能就是比较懂了，
等一下我会稍微分享一下警方在询问这五名青少年的时候的态度，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当初他们取得的自白其实一点都不可靠。
我在刚刚在念的时候其实有念到四个非常关键的字，就是速战速决，
哎，欸，对，
这个就是 keyword，
因为那时候舆论的压力太大了啦，大部分人会认为公园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其实会让非常多上班族处于恐惧之中，因为连一个公园都会发生这样子的惨案，那何况其他地方，对，我这边再稍微补充一下，警方在那时候询问五名青少年的时候即使有一些物理证据都还没有验证哦，因为他们是发现这个案子的隔天就开始受到讯问嘛，对不对，那时候显然很多的比如说 DNA 证据那些都还没有去化验，或指纹那些都没有，所以警方其实是靠着自己的推测来问案的，
对，
他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那 Lucian 有想到为什么他们那么大胆那么嚣张吗？
是因为舆论压力吗？
好，这是其中一个，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主导办案的曼哈顿地区性犯罪调查小组的检察官 Linda Fairston 大力支持这些警方去做违法的取证，
so unfair， 不符合他的性，对，他是 Fairston 可是 他一点都不 fair， sh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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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搭配那个铃铛的声音，
叮叮叮叮，好，那我现在就要跟各位跟友分享警方是如何从这五名青少年得到这些违法证词的。这五名青少年刚刚 Lucian 有稍微讲过，我把它简称好了，第一个是 Kevin， 第二个是 Raymond， 再来是 Antron， 再来是 Corey 跟 Yusuf，那我们先讲 Kevin 好了，好吧， Kevin 那时候就14岁，这个14岁其实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那时候法律有规定要满16岁才能单独被问案，如果16岁以下需要有法定监护人伴随着问案，那一开始 Kevin 就跟警方表示他知道有这个流浪汉，刚刚不是有讲到一个流浪汉吗，
Antonio Diaz，
对对对对，他也知道那个协力车上的情侣，代表说他当天应该真的有在公园里，
对，
但是他不知道还有另外一名女性的慢跑者，也就是说他一开始他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 Trisha Miley 是谁，好，那在问案过程中警方就留意到啊，欸， Kevin 的脖子上有抓痕，他就问 Kevin 说，欸，你那个抓痕是哪来的，那 Kevin 就回答警方说这个是他跟警方交涉的时候弄伤的，等于说他跟警方有些肢体接触，比如说警方那时候在逮捕他的时候可能用力过猛而就让他的脖子有抓痕，不过这时候警方对他的态度是这样，警方就立刻威胁他，他说齁，那我要联络一下那个警察，如果你们的说辞都不起来的话那你就有大麻烦，好，这是第一个就有点威胁的口气出现了，那接下来哦，在问案过程中曾经一度有5位警探围攻 Kevin， 而且那时候 Kevin 的母亲也被请出去和其他警方沟通，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嘛，因为我刚有讲过、Kevin 只有14岁、未满16岁的人不能单独受警方问讯、而且侦讯时间也太长了，从19号晚上10点半一直到隔天早上11点半
超过12个小时。
对，那时候 Kevin 的母亲就表示他真的很累，他就先行离开了。其实如果你有看那个纪录片，你就有看到那个 Kevin 的母亲，他其实有插着那个鼻胃管，
对，
他身体不太好。对，所以他就先行离开。那怎么办？照法律来说一定要有监护人啊。好，警方是怎么处理的呢？刚刚讲到的那个 John Hartigan 就是那个、那个警探，
对，
他就跟 Kevin 讲说，哎、欸，你赶快承认，这样子你就可以跟母亲回家了。但是 Kevin 那时候就面有难色啊，他说我又不知道 Trisha Miley 是谁，我又没有犯案，我为什么要承认？这样子。那无奈之下，因为妈妈就是很累，要先行离开了嘛，就只能让他的姐姐24岁的大姐当监护人来陪伴 Kevin 在侦讯室里面受到侦讯。好，显然他们的防守能力就变得更差了嘛，因为可能24岁姐姐也对法律不太理解。所以最终 Kevin 在自白书上面表示，他在案发当时呢是有在现场的。他的讲法是这样子的哦，就是 Mike 殴打 Trisha Miley，Raymond 抓住 Trisha Miley 的手 ，Steve 抓住 Trisha Miley 的脚，然后 Antron 和他做爱，就是和 Trisha Miley 做爱啦。而他自己呢，就是 Kevin 自己呢，只是负责抓住 Trisha Miley 的脚，但是没有强暴他。刚有提到 Mike 跟 Steven 嘛，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在这个五人帮里面。
对，
所以我觉得警方办案明显是有很大的瑕疵啦。
对，
比如说我提到的某些人，你也根本没有问他。
对
对，反正我抓到五个人就认定这五个人了，那其他人就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好，这是有问题的，而且警方也非常奸诈。你知道一件事情，有一个东西叫做共同正犯。
不知道，
意思就是说，假设我现在换另外一个案子好了，假设有一群人去抢劫银行，
对，
然后有四个人去抢，然后一个人在外面把风。好，如果你抢劫银行成功了，那其实这个外面把风的人跟里面抢劫银行这四个人的罪名是一样的。
对
对，他不会因为你只是在把风，然后就变成说你的罪比较轻。我们在法律上叫做共同正犯。
OK，
所以我觉得警方很奸诈啦。他就故意让 Kevin 会觉得说啊，我只是抓住他的脚，那可能罪行就比较轻。没有哦，照样是强暴罪。
OK，
好。而且在 Kevin 的供词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Kevin 在自白书上面说，Trisha Miley 当天穿的衣服是一件短背心。那实际上，我们如果刚刚有仔细听 Lucian 讲的那个故事，Trisha Miley 当天穿的其实是长袖白 T 恤。里面有蛮多漏洞的。这个案件有被拍成纪录片。然后在 Netflix 上架，它的名字叫做 When They See Us， 别人眼中的我们。好，那 Lucian 稍微补充一下，
其实他们这几个人被问讯的过程都蛮可怜的。都是
挨饿嘛，
对，第一个挨饿嘛，然后就是没有办法睡，
疲劳轰炸，
对，疲劳轰炸，然后警方就一直要他们去讲谁谁谁有做什么事，
对，
可是他们连这些人是谁都不知道。那小朋友基于恻隐之心，他也觉得说我不想要去诬赖别人。然后可是我也自己也没有做，他们就一直在苦撑着，
等于说是后来到就是崩溃的时候就随便乱讲了啦。
对，然后可是其实警察真的很奸诈，他就有的扮好人，然后有其中一个就故意扮我是站在你这边的，怎么怎么你就照我的意思去做，我就可以帮你把这些这个坏警察就 leave you alone， 就不要来烦你了。这样他就假扮自己是好人，
就是鳄鱼眼泪假惺惺啊。
对对对对，
他其实也是很希望赶快定罪的。
对，就真的很奸诈这些警察。
那你觉得 Kevin 目前的状况，你看到这边有看到哪些瑕疵啊？其实蛮明显的嘛。
蛮多的啊，就是 Central Park 5应该要另外取一个名叫 Bedlock 5。
对，
这纯粹只是运气不好，就刚好在那个时候 抓，就是在那个 timing 然后出现在那边。 Kevin 的话，他其实在纪录片里面他就是说他其实那个时候是跟朋友刚下课，对不对？
然后经过，他上音乐课吧。
对对对，然后经过这个中央公园，然后看到很多一群青少年他们往那个中央公园里面跑，然后那个 Kevin 就哎、欸，好像就是有点
同伙嘛，就是也
没有在看热闹，
看热闹。
你要想，我就像看热闹，就是不是只有台湾人喜欢看热闹，就是国小朋友也很喜欢看热闹。
对，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太常看热闹，可能会引火上身。
对啊，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朋友还本来是要说，哎、欸，我们等一下去打球、欸，哎，你干嘛？你要去哪里？就他就没有理他朋友，他就跑进去公园里面，然后就发生了这一切。
好惨。嗯，好，刚刚是讲到 Kevin 的故事，接下来要讲 Raymond 的故事。Raymond 年纪是跟 Kevin 一样，也就14岁。Raymond 光是等警方询问就等了15个小时。嗯，哦，这个就很惨啦，一开始精神就很差。嗯，然后在审问开始的时候，只有 Raymond 的外婆在旁边。嗯，不过很惨的是，外婆是波多黎克裔，不太会说英文。然后我们知道嘛，一开始的时候，警方逮捕嫌疑犯，一定要先宣读一个叫做米兰达法则。嗯，那 Lucy 你知道什么叫米兰达法则吗？
你可以保持沉默，
缄默。嗯，
你所说的话会成为呈堂证供。
还有一个，你可以选任辩护人。
对，你可以选任辩护人。
那警方当时做的非常草率哦，他就把米兰达宣告翻译成西班牙文。嗯，因为这样波多黎克的外婆才会听得懂。嗯，好，翻译完之后，剩下的问话全部都用英文了。所以也就是说，一般来说，之所以青少年问话旁边要有一个监护人，就是说监护人可以等于说是保护他。嗯，某些话可以叫他不要讲。嗯，但是现在警方是用英文跟 Raymond 谈话，那导致外婆在旁边，她其实就是个空气啊。嗯，外婆就是完全没有用。
對，好，
那三个小时之后 ，Raymond 就自白表示，他有看到游民跟男性的慢跑者被攻击，但是他没有提到 Trisha Miley。嗯，不过很神奇的是，隔天早上4:40，他就在自白书上面签名，而且隔了一个小时又再签了一个新的自白书。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主要原因就是刚刚你讲的嘛。警方就跟 Raymond 透露说，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叫做 Kevin、嗯、Kevin 说齁，你就是攻击 Trisha Miley 的人。嗯，对，等于说警方很巧妙的利用他们彼此不认识，
对，
然后制造他们彼此之间对立，让他们互咬，
而且他们又各自审问啦。
对， 對， 對，他们都是各自审问的。所以那他当然也要什么、嗯、做一些反击嘛。嗯嗯，所以他又签了一个新的自白书，他补充说齁，Kevin Steven Enchong 才是真正的攻击者、嗯、而他就是他 Raymond 嘛、嗯、只是目击者、嗯嗯、而且他说齁，他没有性侵那个女人，只有摸她的乳头而已。好，
这个我觉得这个要再补充一下、哦、其实办好的那个警察，我刚刚提到那个办好人警察也很奸诈、嗯、他说 Come on， 你不可能只有站在那边然后什么都没有做、嗯、因为其实这里面的小朋友很多都不经世事，还不经世事，他们父母亲都说不可能，他不可能，我们孩子不可能强暴人，因为他连性爱都还不懂。
对，才
14岁，他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那再讲回来，就是说摸乳头这个部分，纪录片里面也是那个警察，就是说，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做，你要做点事情才有办法说服我们。嗯，就是说你把自己完全撇清，然后讲都是那个四个人在干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你要 involve， 你也要牵涉其中，我们才能接受。
所以就硬叫他掰一个故事，
就像 Kevin 一样，就像 Kevin 一样，就觉得哦，我只是抓住他的手，我没有做什么。
对
对，嗯。这警察真的，
但是其实这一件事情就直接可以还是把它当成共同正犯。
对
对，所以非常奸诈。嗯，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嫌疑犯。
对，
好，就是 Anton McCray。 因为 Anton McCray 比较惨的是，前面的那个 Kevin 跟 Raymond 都表示他在案发现场嘛。嗯，警方就对 Anton McCray 做施压，逼他坦诚有参与强暴，不过 Anton McCray 就否认，他的母亲就在旁边哭泣，表示 Anton McCray 把该讲的话都讲完了。嗯，好，眼看就案情就走向死胡同嘛，感觉上警方就没办法从 Anton McCray 这边得到任何东西。但是这时候警方就使出一些下三滥的招数了。好，哪些下三滥的招数跟各位跟我分享哦。第一个就是警方直接把他的母亲请出审讯室，只留下他的继父 Bobby。 原本以为这种方式就可以让家长的势力稍微少一点嘛，嗯，那这样搞不好就可以得到 Anton McCray 的自白了、嗯、结果没想到隔一阵子还是没办法。好，那母亲赶走了，接着他又把 Bobby 就是 Anton McCray 的继父也请出审讯室。 Lucy 还记得警方跟 Bobby 的继父讲了什么话吗？
我记得就是他的继父 Bobby 其实之前有前科，
对，他有犯罪的前科。
对，那他就是有点在威胁，就是说啊，你是有前科的人，不可能就是说你后来都很清白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再加上他这个工作，其实这个 Bobby 这个工作已经做很久了，
就是 Bobby 现在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
对，那他不希望他的工作受到影响。
对，因为警方有说嘛，如果你不能让你的小孩子坦诚他有犯案的话，那我就要把你之前的前科记录跟你现在的雇主讲、嗯、那你搞不好就丢了工作、嗯、所以 Bobby 他其实陷入一个两难。
對，
第一个就是如果他照着警方这样子做的话，那显然 Anton McCray 就是他的孩子
就要被牺牲，
对，就被牺牲。那要么他就是牺牲他自己的工作，但是可能一家就没饭吃，嗯，那到底要怎么抉择？嗯，我觉得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不过他还蛮明显的选择他的职业，牺牲小孩，所以这个继父回到审讯室，他就单独跟 Andrew McQuaid 谈话，他就告诉 Andrew McQuaid 啊，你一定要跟警方说他们想要听的话，不然的话，警方就会把你关进大牢里。如果你说了警方想听的话，你就可以离开警局了。嗯，好，那 Andrew McQuaid 就表示他不想要说谎，气氛就非常的紧张。然后你可以在纪录片上面看到，气氛紧张到那个继父就直接气到直接把椅子就摔在地板上，发出很大的声音。那不久之后呢， Andrew McQuaid 就签下了自白书，承认自己有抓住 Trisha Miley 的手，然后让其他人来攻击 Trisha Miley。 不过 Andrew McQuaid 的供词那个攻击的地点不对，因为我们刚有讲嘛， Trisha Miley 是在102号路被攻击，那 Andrew McQuaid 的供词是说他在蓄水池的地方攻击 Trisha Miley， 这两个地点大概差了600公尺。而且他对 Trisha Miley 当天的穿着描述也不对，他说 Trisha Miley 是穿着蓝色的短裤，其实上是黑色的紧身裤。你会不会觉得 Andrew McQuaid 这一段是最让人家心碎的？
看纪录片的时候也是啦，对啊，就是 Andrew McQuaid 怎么讲，我觉得他是小孩里面唯一有家长陪同的吧，完整有陪同的，结果反而是被自己的家人送进去的那种感觉。
对，
那个让人蛮心碎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说虎毒不食子，
对
对，但是他明显就是被继父背叛，对，继父就还跟着警方一起哦，其实也是不得已啦，
对，
就是逼着说你一定要坦诚你犯罪。
那因为后来这个实际上这个 Central Park 5后来他们出狱之后，这就拍成影集嘛，然后后来有上 Oprah 的这个节目，
对，
就有访问到 Andrew McQuaid， 就是你有原谅你的继父吗？他那个时候是说没有，
对，
他就说他是个 coward， 他就是个懦夫，他后来就离开他们家了嘛。
对，
不知道是可能是带着愧疚吧，
没错啊，
就离开了他们家这样，因为他就是把这个小朋友送进了大牢里，
而且明明知道他没有犯罪，因为那时候 Andrew McQuaid 就一直坚持他没有犯罪。
对对，
而且我觉得在问案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前后矛盾的地方，就是警方都一直说其他人叫他 Andrew， 但是事实上如果对 Andrew McQuaid 熟的人都会说他是 Troney。
哦， Troney，
对，这个部分就可以知道说他们这五个人根本就不熟，他们的称呼根本就不对，对，所以就知道说要瞎掰也瞎掰的太牵强了吧。
对，
好，
对，
那接下来讲第四位叫做 Corey Wise， 他16岁，我跟你讲他是最倒霉的，
对，
因为他16岁，这是很关键的，16岁在侦讯的时候就不需要有监护人陪伴，
对，
所以警方就可以随便乱来了。
欸，这个就是陪朋友一起去应讯的那一个，
对，他超可怜
哦，这个最可怜，这个真的超可怜，
他根本就不在嫌疑犯的名单内，
对对对，
只是警方跟他讲说，欸，你的朋友被抓去问讯，你要不要顺便陪他一下，
本来只为 Central Park 4吧，
对
对不对，
他就直接被抓进去，
对不对。
好，Corey Wise 虽然他满16岁，但是他因为从小受到家暴，所以他有听觉障碍跟学习障碍，他的阅读能力只有国小程度，所以他其实实际应该说心智年龄也不到16岁，所以他直接接受到警方的讯问，我觉得真的是完全被警方牵着鼻子走，警方对他讯问超过2个小时，然后 Corey Wise 就自白了，他说齁，他当天在10点半就离开了公园，因为那时候他对汽车丢石头，那他怕被丢石头的车主会报警，所以他就赶快离开现场，但是他跟警方表示他有听说 Kevin 跟 Steve 有攻击女性的慢跑者，不过在半个小时之后他又签了另一份自白书，表示他有在现场但是没有参与攻击。那警方就问啊，你没有参与攻击啊，其他供述者都没有说你的名字，那你到底在哪里？ Corey 就表示哦，他当时是躲在树丛后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征，特征都是一开始都会说他自己不在现场，或者说
对，
或者说没有参与攻击，但是后来都会反正无论如何都被牵扯进去。
欸，可是他在纪录片影集里面是很惨的，就是被那个 unfair 的那个女检察官骗嘛。
对啊，
对，然后就自白就是说哦，我就是有强暴，就是说我就是都是我强暴的什么什么什么。
他后来还是有被骗啊。最后一位是15岁的 Yusuf Salam。这个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部分，他的学生证上面是写1973年出生，实际上他的年龄比较小一些。
就是那个头发很高的那一个嘛，对不对？
他说 他那时候把年龄稍微虚报高一点，
是为了泡妞，
对，需要是要泡妞，结果没有想到妞没有泡到，然后反而因为这样子哦，虚报了一年，然后刚好满16岁，然后警方又可以对他为所欲为了，你看多惨。他长得很高哦，大概是6尺3寸，这个刚好就符合协力车情侣控诉的对象，因为协力车情侣不是有说
有一个高个儿，
对，高个儿站在正中央挡住他们的去路吗？嗯，而且当天还有其他的人控告 Yusuf Salom 使用铁棒攻击 Trisha Miley。 不过矛盾的是现场其实找不到任何铁棒，这时候警方又使出了一个下三滥的招数，他就骗 Yusuf Salom 啊，他说我们有在 Trisha Miley 的裤子上找到指纹哦，那如果我们送鉴定就知道是谁做的，那 Yusuf 就最终就承认他也在犯案的现场，但只是旁观者没有性侵他， Corey 跟 Kevin 才是攻击者。不过他的供词中攻击的地点也是不对的，他是说在蓄水池附近，那我们都知道是在102号道路上面，嗯，又是差了600公尺，嗯，对，简单来说啦，这五位青少年的供词人事实地物啊，什么包括穿着啊，攻击的地点啊，或者是谁负责攻击，然后谁负责抓住他的手，又谁在旁边把风，全部都不太拢，就是一盘乱七八糟的东西。
兜起来的话，就是 Trisha Miley 那天穿的是彩虹色的穿着啦，就是各种颜色都穿在身上这样。
对对对对对，
那兜在一起的话，就会变这种颜色。
我们在下一集就会讲哈，这种叫做不正讯问，嗯，利用疲劳、胁迫跟诈欺来做讯问，这些不正讯问产生的供词，其实都不能当成证据的。
是就是以前说的屈打成招吗？
对啊。
差不多
就是去达成
送进圣刑司，
然后用让嬷嬷来服务，然后就去达成招，
在新鲜玉指上扎针。
我觉得在《甄嬛传》啊，或者是《芈月传》里面得到的供词，很多应该都不是真的吧？应该也很多是虚假的陈述吧？
嗯，对，有可能。
嗯，反而总而言之呢，就非常的惨啦，因为他们现在都讲了很多对自己不利的供词嘛。嗯，接下来哈。在下一集我们会知道这个案件会发生180度的翻转，真正的犯人会让人家意想不到，
真的。嗯，
好，那这个就留到下一次，下一次非常的精彩，各位跟友可以趁这一个礼拜先把 Netflix 的影片看完。
欸，大家没有看，没有，家里没有 Netflix 啊，有东西，其他东西可以看吗？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嗯，对，好像只有 Netflix 有上架。
欸，对啊，只有 Netflix， 这纪录片只有 Netflix，
它叫做 When They See Us。
对，
我们在下一根会特别把我们两个人的观影心得，包括这一个纪录片到底有没有忠实的还原事实真相，嗯，哦，做个评分。嗯，好，最后我们也会讲说当这个影片后来上架的时候其实有造成一些影响。嗯，对，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到下一根。嗯，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
有奖征答，不是啦，
不是啦，我们就要进行留言的回馈。
对，好，第一位是 Gatina 80109，这位听众所留下的留言，他的内容是说：我每天陪小孩睡觉，都会在黑暗中用手机，尤其吾儿又很会滚，无敌风火轮，大概都要陪一个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导致我近视加深还老花了，所以现在我都用听的。现在陪小孩睡我听二之根，等我要睡也是边听边睡。我有严重的失眠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听犯罪类型的 podcast 反倒让我觉得安心，听一听会很安心的睡着。然后因为骑车上班来回很远，也是二之根陪我度过无聊的路程，所以大概一天平均听 2.5-3小时吧。感谢二之根陪我骑车陪我睡觉，之后可能连洗澡都会陪，感谢有你们。而且除了听案件外，会学到很多心理法律相关的知识，真的好喜欢这个节目啊，期待你们分享更多的案件哦。人生第一条 IG 留言就是献给你们了。我觉得我对他这个讲说他儿子是无敌风火轮，这个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感觉应该跟我小时候睡觉一样很爱滚。
他描述的很生动。欸，
真的。嗯，
而且身为一个老师跟 podcaster， 我一定要感谢这位伟大的妈妈。
怎么说？
因为生了孩子才让我有学生可以教然后又那么支持我们的频道你看就等于说上班的时候跟下班的时候他都非常支持我们
我很讶异他可以听我们节目听到睡着、欸、真的蛮厉害的
你说犯罪节目吗
对啊听犯罪类型的节目竟然反而会觉得安心、嗯、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语气的问题哦，因为我觉得你讲故事的时候比较娓娓道来嗯，对让人家觉得说哦，我在听一个故事、哦、就有催眠的效果
好哦，
而且我觉得一般在上下班的时候听 podcast 有一点点小小危险啦、啊、你可能要把音量调小声一点、嗯、不然的话就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嗯、
哦是骑车的时候嗯，我们只有连洗澡他都会陪他、欸、好像听起来怪怪的、哦、
不会完全不会你在洗澡的还不是让鸡来素一直陪伴你对不对
哎、欸，我跟你讲我的 Spotify 第一名的 podcast 收听是我们自己的二之根哦
那第二名就鸡来素啦、
啊、第二名是鸡来素、嗯、其实我都会一直去听他们那个道哥会把他的内容把它画成漫画嘛、嗯、然后变成卡通然后用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然后我就会去听画的那几集然后就听他们的笑声我觉得还蛮疗愈的
對搞不好就是因为笑声
对那个笑声很疗愈会让我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听一下就是跟着笑这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把我们的 Podcast 当成这种
一种
助眠剂我觉得也非常合理啦嗯
嗯那下一则是由另外一位 Bohangline 这集蛮改变我对便利商店的选书认知青少时期有一阵子很爱跟朋友借便利商店卖的口袋书来看然后基本上都是那种纯恐怖或纯血腥的类型印象当年看了一本卖一堆会让人死亡的恐怖商店看完直接失眠一周但长大以后就很不爱看那类扁平的故事会想看更多包含人文、人性等比较深的内容，所以很意外是这样完整考察的故事是可以在便利商店里找到的。对不起，我对便利商店的选书很有刻板印象，然后默默希望出版社可以帮一些口袋书上一些不会看起来很粗俗的封面设计。
我觉得那时候口袋书还蛮常出现的。
你说二三十年前吗？
对啊，现在好像
三十年前，
现在便利超商好像又
还是四十年前。
二十年前、啊、现在又变得很少了、欸、嗯，对不过这种口袋书其实在日本是比较流行的嗯，他们会先出一个叫做单行本的就是比较大本然后如果单行本卖的不错他们就倾向把它推成口袋书、欸、他们口袋书有个专有名字叫文库本嗯哼嗯，大概是 A6 的大小反正就缩小到一般通勤族非常方便携带那我们都知道嘛日本大部分的上班族通勤时间都很长嗯，对，可能都一到两个小时、嗯、那他们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推理小说或是其他类型的小说看完 对那我们台湾口袋书不流行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没什么通勤时间啊而且我们比如说以高雄也蛮少人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
嗯，大部分都骑车或开车
对啊你总不能在那时候看书吧嗯，对Lucian 有看过任何便利商店的书吗？
完全没有，
也没有买过，
完全没有。
好哦，
我本身就不是一个爱看书的人啊。嗯，
好好好，
对啊。嗯、
那我们谢谢这位跟友的分享，
然后也希望书商有听到我们这个跟友所给的这个意见啦。
以后可以多出一点内容丰富的书，
那个书皮设计还要有一点有点质感，不给太粗俗。好，下一则是由 OPHFCVBN
好
这位所留下的留言，主旨是说超棒的节目内容是说我超爱推理小说，尤其是克里斯蒂的小说，全套不止买了还看了好几次，很高兴听到你们节目介绍好多他的小说，其他日本或华文小说也是都有看，觉得你们讲的内容都很有趣，很多分析也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期待以后更多有趣的内容哦。他竟然有克里斯蒂整套耶、欸、
对啊，他是课本认证帮他盖章，空帮他盖章
几本啊，这几本
应该四五十本吧，
哇哦，
对啊、欸、那我问一个问题哦，有哪一个作者的书你有收集整套？
Harry Potter of course
JK Rowling 的，
对啊 JK Rowling，
我就只有福尔摩斯跟亚森罗平，而且还是我妈妈买的哦，因为我觉得这个跟买书的习惯有关，嗯，我问你哦，你会不会看到 JK Rowling 的书就一定买？
因为他其实外文的很多，他有很多那个 Harry Potter 的周边的那种介绍、嗯、那个我就没有买，我主要是买故事、嗯、除了 Harry Potter 本身他那一系列之外，我还要买那个The Cursed Child， 就是他后来有再出一个就是被诅咒的孩子、哦、他后来是变成那个舞台剧，
好，反正这个跟我买书的习惯有关，我不会看到喜欢的作家一出书就直接买，我还是会看一下网友的评价，所以就变成说网友评价好的我才会买。
哦，我还有另外一套Game of Thrones，
哦，也是整套，
对，可是他目前只有出到第五集，哦，就是马丁爷爷他其实预计要出到第七集，
他自己都还没写完啊，所以你也算是出买完全套了。
对，因为他怎么说，他就是他写第五本要写出来的时候，他写我记得写了十几二十年才写出来第五集，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知道马丁爷爷年事已高啊，已经七十几岁了，然后他还有六跟七还没有写，虽然说影集已经拍完了啦，然后整个是结局是烂尾嘛，然后大家骂要死，可是因为后来的第六季跟第七季就 HBO 翻拍的这个，其实那边都是还没有写出来的，哦，是 HBO 编剧组他们自己编的，对，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他后面第六集跟第七集能够写出来啦，对，那我目前的话就买到第五集。
那我们就
谢谢这位跟友留下的留言啦，
而且他也是客粉的话，哦，应该是蛮喜欢我们的第一季吧，希望你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第二季，因为我们第二季就开始会讲到日本的推理小说哦，
那，我们也有讲到华文啦，
对，
下一则是由 BumBum 他的留言，主旨内容是推理小说加 True Crime， 给个赞。那内容是说怎么可以把两样我最爱的结合在一起，发现新大陆啦，幸福。听到精神抗辩史那一集，法律知识很扎实，但也好烧脑。本来想当睡前故事，越听脑袋越静不下来，根本是提神的良药。
所以你这边就可以知道 Podcast 真的很吃个人的感受。嗯，对，就是有一个跟友是认为
越听越好睡，
对，然后有的是越听越醒脑
还是那个可能听的那集的内容也有关，就是如果说是我在讲故事那种就可能就蛮好睡
的。哦，对，因为其实我们每一集风格变化是蛮大的，因为有的时候是访谈啊，
对，
然后有的时候是邀请来宾，然后有的时候讲故事，然后有的时候讲书，对，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讨论这样，
对，所以搞不好下一季我们会发明其他种类的类型。
什么种类？
我还在思考。
好哦，
那我觉得这位跟友非常了解我们节目的属性，我们节目就真的尝试把推理小说跟 True Crime 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也会把这个精神发挥得更淋漓尽致，因为我在第二季有找到很多 True Crime 跟推理小说是非常搭的，我觉得甚至比这一季还搭。
你说有比那个尼罗河跟那个绿河，
绿河我觉得我们最离谱的就只有那个而已，剩下其实都还好。对，好，那你觉得我们五只小猪之歌配纽约中央公园五人帮是不是蛮合的？
哦，都是五耶，欸，都是五，
对，连数字都有合到，
而且都是冤案，
对对对对对，你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蛮会找的？
真很厉害。
好，那我们接下来换下一位。
那这一位呢是说不知道取什么名字啦，主题是说开始二刷咯，内容是说节目呈现的方式以及内容都让我觉得很喜欢，以往都只有在通勤的时候才会听 podcast， 现在做家事的时候也会戴着耳机听二之根，偶尔会因为节目的介绍就去看书或影集，尤其喜欢主持人介绍华文推理作品，以前比较常看作品都是日本或欧美的推理小说，很少接触华文推理文学，现在多了一些待看清单，真的感谢推荐，虽然目前都已经听完了，还好节目的内容充实又有趣，所以打算重听一轮来等待更新，希望二之根能长长久久走下去，很棒的节目。
我有看到关键字，做家事的时候会戴着耳机听二之根，
为什么
他在家里还是戴着耳机？其实我也蛮喜欢这样做的，我在家里有的时候也是会戴着耳机来听，因为我觉得那比较有包覆感，有那种杜比环绕音效的感觉因为如果你开着笔电听的话，那个声音会发散出去，就没有那一种很贴近的感觉，还是说因为他在扫地的时候很吵，
扫地为什么会很吵，
吸尘器啊或什么很吵啊，所以就只好戴耳机，也是有可能还有就是这位跟我讲到二刷跟重听一轮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因为那会增加点阅率好，非常谢谢你的支持啦，
而且他蛮喜欢我们就是介绍华文推理文学的，
这个我们在第二季也会再介绍多一点华文推理作家，
下一则是由 13 Mystery 所留下的留言，主旨是超厉害的节目，内容是说我从小喜欢看推理小说漫画跟电影，没想到有这么用心的节目，将著名的推理小说进行讲解和整理， 网站很用心，主持人也很亲切。有时候真实犯罪很害人，但你们轻松的语调可以让听众心理上轻松一点。感谢你们用心的制作节目，希望可以一直听到你们的作品。
嗯，我觉得我们就是用轻松的语调来包装严肃的议题。我常在想说，因为真实案件它比较血腥猎奇嘛，就是如何拿捏血腥猎奇跟轻松诙谐，我们也还在找那个平衡点吧。
嗯，
因为我记得有一集好像是 Lizzie Borden 那一集吧，好像是 Lizzie Borden 那一集，然后我好像就播一个 Lizzie Borden 在尖叫还什么的，然后在那一集播完之后，就有跟友就是回馈我说他觉得那个声音太强烈了，
对，
他听起来有点不舒服，
对，
然后我到后面就有稍微收敛一些，
对，
然后后来可能收太多，然后 Lucian 有一天就跑过来跟我讲说他觉得音效不够有感觉，你不是那时候就说只要掌握一个原则就好，就是只要不要有 jump scare，其实如果播一些尖叫声、惨叫声，其实也是 OK 的。
我觉得是比较背景式的呈现，
嗯，
就是不是那种突然我们的声音都不见，然后突然就是啊尖叫声，
嗯，
有点像背景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还在讲的时候，然后就有那种声音就出来，哦，
嗯，
可是就不会很尖锐，不会很 sharp，
它是比较小声的，
就是变成是一种背景声，嗯，然后可是我们还是继续在讲我们的，
嗯，
的那种感觉，可能就不会那么的让人觉得太刺。嗯，太尖锐。
那是音效的部分嘛？那内容的部分，你觉得加一点诙谐幽默，应该也是我们想要呈现的吧？
这不是我一直在做的事吗？我已经很尽力了。
嗯，因为你觉得在讲真实案件，如果又讲得太血腥，其实应该也不太好吧？
嗯，
我觉得我们节目本来我的设计的目的就不是在卖弄血腥恐怖。
嗯，
对，所以如果太过血腥恐怖的案件，我甚至可能还会把它删掉，就是我不想要讲这个案子。
可是。你跟大酸梅的
分尸跟肢解吗？
肢解分尸，
不过我觉得那个
听起来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过我觉得那个讲起来又我们又是比较
学术性吗？
对，比较学术性。
我觉得哦，先煮一煮哦，这个刀要换哦。
好啦，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边啦。如果各位更有想要知道 The Central Park Five 后来的命运。就要锁定我们下一根，
嗯，
也是我们本季的最后一根，
嗯
嗯，那我们预计会在明年过年后复出，
嗯，
这样可以吗？
单飞不解散吗？没有啦，
没有。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
嗯，
谢谢各位跟我的收听，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